创世纪十五章。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哥，是哥人，伊利谢人。”伊利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羊、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这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只鸟下来落在那死出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扶持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回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楼，并烧着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喜人、加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凡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哥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好，谢谢苏姊妹啊。今天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是很关键的经文啊，尤其是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啊，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记载在十五章的第六节啊。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是第几次耶和华神像亚伯拉罕显现呢？第一次是在乌尔啊，第一次呼召他，然后进到哈兰啊。当父亲死了之后啊，这个继续往前走啊，是耶和华呼召他。第二次啊，第三次他到了迦南地之后，神来 confirm 啊，注意这个啊，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是第三次显现的时候就已经跟亚伯拉罕讲了哈。那这一次到了第十五章呢，再一次重申这件事情。而且借着这个，亚伯拉罕跟神的对话，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清楚哈。这个地界都画好了哈，包括哪些人的地都说得很清楚哈。第四次显现呢，是在罗德离开之后，在伯特利和爱之间啊，神在那次再次来兼顾他的信心，告诉他哈，向东南西北去观看，而且起来要纵横走遍这地啊，这是第四次哈。所以今天已经是第五次显现了啊， 这是以后啊，15章第一节，什么事呢？就是14章所记载的四王和五王的交战。四王把五王打败之后，把这个人口财物都掳走了，其中包括这个罗德啊。那亚伯拉罕一听说罗德被掳了，马上起来，带着家里生养的壮丁318人和跟他结盟的这些的弟兄们啊，一起去追赶，打败四王联军，然后把这个罗德他们都夺回来啊。那这件事情，当时真的是亚伯拉罕做的是很有信心的哈，很勇敢，而且把这些敌人都打败了啊，而且还追赶他们啊，这不是这个只是靠着偷袭得胜啊，真正是完胜。但是回来之后，我想他在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在想到后面会发生的事情呢，他心中还是有惧怕的啊。所以这次，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讲就是亚伯兰，你不要惧怕啊。不要怕这个四王再回头来，再来攻击你啊！我是你的盾牌啊，这是征战的语言，战争的语言啊。什么时候需要盾牌？打仗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是提醒他哈，不要怕遇到敌人的征战哈。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大家注意哈，第15章中神向亚伯拉罕的显现跟前4次有什么不同呢？前4次神说了话，亚伯拉罕就照着去行，对不对？神说什么，呼召他走，他就起来就走了啊。第4次说你起来，走遍纵横走遍这地啊，他起来他就搬移挪移帐篷，他就住到这个希伯伦去了。第15章很特别的就是这里充满对话，这是前面没有的啊。这次记载了这个亚伯拉罕把心中的一些的问题呀、心中的一些的这个不完全的理解、一些难处啊，讲给神听，神也听了，而且神也回应了。你看，当这个神讲说你不要惧怕之后，第二节亚伯兰就讲话了啊，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啊，把他心中的这个疑问提出来了，谁来承受这个产业？亚伯拉罕当时已经想好了哈。本来可能是罗德啊，但是罗德他自己选择这个相争哈，因为相争的事情呢，他就搬走了，离开了啊。那看来不是罗德啊，经过这个四王五王征战把他抢回来，他也没有提出说继续跟亚伯拉罕哈，这看起来不像啊。那家里有一个很忠心的仆人啊，他如果自己没有儿子，他就把这个忠心的仆人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啊。所以他已经打算好了啊，这个孩子呢可以作为他将来的后嗣来继承他的这些的产业。但神马上就纠正他说不是的。第4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啊。”然后呢，领他去到外面去看星星哈，你看这星星有多少啊？你能数算得过来吗？啊，数算不过来哈，你的后裔将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的多，后面又加了一句，像海边的沙一样多。所以就因为这一次哈，这个亚伯拉罕就相信神的话，他就被称为义哈，所以因信称义就是这么来的哈。到了第6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信耶和华的什么？信耶和华的话啊。所以这个信心是对神的话的回应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真正的信心和这个盲信、迷信，自己想象的信的区别就在这里。你有没有神的话？你是不是根据神的话的回应？所以亚伯拉罕一路来的信心都是神对神的话语的回应，哈，神的 promise，神的应许承诺，亚伯拉罕就接受啊。这个儿子，这个至少再过10年以上他才能得到，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没有看到，还没有这一点影儿都没有呢，而且在人看起来越来越不可能，他们年岁越来越大了啊。关于这个土地的应许是什么时候得到？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只买了一块地，这一大块地啊，他只拥有了一个小小的墓地，把自己家人后来都葬在那里，都没有得到，都没有看见呢。 所以亚伯拉罕这个信啊，是对神的话语、神的 promise 的一个回应啊。那因信称义，特别是在罗马书里面，这个保罗引用这一段啊，说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信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啊，在罗马书那里特别讲说亚伯拉罕是先信称义还是先受割礼呢？割礼表示人的一种的行为啊的表现啊，遵行神的话语的表现啊。那到了第十七章才讲到亚伯拉罕受割礼，99岁受割礼啊，现在还没有啊，还没有这事发生啊。所以在没有受割礼之前，亚伯拉罕就接受了上帝的话啊，在这里呢，神就说啊，算他为义啊，就把神的义加给他啊，这是因着信而来的义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讲解啊，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大家注意哈，为什么是在特别是在第十五章第六节讲到他是因信称义，这个一方面是相信神的话，一方面这一段神所讲的话是关于什么的应许呢？关于后裔的应许啊。那一讲到后裔，大家就想到了是谁呢？啊，谁是那个头一个后裔呢？哈，因着这个后裔而带来的新的国度，新的这个新的人类呢？哈，就是讲的耶稣基督了哈。所以在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家谱的时候，一开始就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后裔的应许是指向要来的那个基督所讲的啊，所以是对于耶稣基督的这个后裔的这个应许，亚伯拉罕信了，这里圣经才讲哈，他才被称为义的啊。所以第一方面是讲到相信神的话，第二方面是指的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哈，是神所应许的那个救赎啊。这样的相信才被称为义啊，才能够因着这样的相信被称为义啊。那接下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直会听到的哈，亚伯拉罕之约啊。那这里特别提到哈，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啊。这个立约是怎么立的哈？特别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哈。对于后裔和这个土地的应许啊，这个地的地界在哪里啊？那再加上前面十二章所讲的啊，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都包括什么哈？包括要赐给亚伯兰要有一个大名啊，他要成为大国，然后呢，他要受一个大福，谁赐福亚伯拉罕，谁就会蒙福，万族都因着亚伯拉罕而蒙福啊，这是一个极大的福气。那到第十五章又对于后裔的应许，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啊，还应许他这一块土地。很具体的啊，这个北边到什么地方，南边到什么地方都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之约啊，这个约是怎么立的啊，大家可以到经文里面去看一看啊，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些动物都在做什么啊。好，两个思考问题啊，第一个，在第十五章中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有什么特点啊？第十五章我们刚才提到了哈，十五章有一个特点啊，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哪些的启发？你看，我们信心要想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从这一章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呢？啊，好，第二个问题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是如何成就的呢？大名、大国、大福、土地、后裔哈，那这一个一个。为了彰显上帝的信实哈，他所承诺的话一定会成就的哈。那这句话都是怎么成就的呢？大家真的是把这一段经文读进去了哈，所以问的问题呢，问的都非常的好哈。刚才有弟兄问说第十一节、十二节啊是什么意思哈？那个鸷鸟啊，那个大鸟也可能是鹰啊，这个很凶猛的动物叫鸷鸟啊。这鸷鸟下来要吃这个这个被杀的那些献祭的那些的动物哈。是代表这个仇敌的搅扰啊，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关乎万代的事情啊。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这是一个立约的仪式啊。两个动物被劈成两半，放在两边啊，两边是动物的尸体，中间是什么呢？中间就是动物所流出的血呀。所以 这五种动物摆在那里啊，中间形成一条雪道啊，这是当时的人立约的一种的方式。立约的两方要从两头走到那个雪道的正中间，然后在那里立约啊，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立约是非常 serious 啊，如果其中有一方违背这个约定的话，那就像旁边这动物一样要被杀的啊，要流血的，要丧命的啊，所以我们宁可丧命也不要违背我们自己的承诺，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这场亚伯翰与神立约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亚伯拉罕是睡着了哈，然后惊醒以后呢，他看到有那个火炉和火把从这个雪道当中通过，表示说哈，亚伯拉罕其实没有进到这个约，他自己走到那个雪道当中，是上帝单方面的哈走过这个雪道。这说明亚伯拉罕和神所立的约，实际上这个立约呢，是一个无条件之约，是神应许他哈啊，你的大名啊、大国呀、大福啊，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沙一样多啊，然后这块地会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等等，这是神单方面，他会负责这件事情，最后一定要成就的，不管亚伯拉罕做什么，不管亚伯拉罕的后裔做什么，这件事情神会负责要成就的啊。但是在这个很重要的立约的过程当中，有这个鸷鸟进来，代表这个仇敌的搅扰啊，他要破坏这件事情啊。如果把这个动物都吃了啊，这个没办法立约了啊。第十二节讲的那个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这是跟后面神要发表的信息相关的哈。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在这个另外一个国家里面被苦待啊，在那里要待400年呢。这是讲到后来这个犹太人在埃及受苦待，成了奴隶哈，他们苦到一个地步啊，呼喊耶和华要拯救他们哈，是讲那段的经历啊，是告诉他们他们这个民族要经过了一段很黑暗的时间，但是最后呢怎么样会把他们带出来哈，重新回到这块应许之地，会得这块地啊，这是对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一个应许，他们要等候。等候400年以后，这个事情才成就。那等候的当中呢，是对什么？亚摩利人的怜悯啊，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哈，这是16节所讲啊。那个时候，亚摩利人、迦南人已经犯罪很厉害了，不拜真神、拜偶像啊，各种的恶事都会发生。但上帝还在给他们机会，还在给他们时间，400年不短的时间呢。啊，到了摩西那个时代。到了约书亚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怎么样？他们罪孽满盈了，无以复加了，只有到那个时候，上帝才吩咐约书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要怎么样？所有的人口都要灭绝，都要杀尽，所以如果你只读约书亚进迦南那一段，你会觉得上帝这么残忍，所以我们按顺序读啊，从创世纪读有这个好处，早在亚伯翰那个时代，他们就当灭的，神就应该追讨他们的罪的，但上帝没有啊，又等了400年呢，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们不仅不悔改，而且他们的恶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满盈啊，到了一个地步是无以复加，迦南人成了人类的身上的毒瘤，哪个人得癌症会说，哎呀，我切一半就好了，你看留一半吧，你看，没有人会这样想的，对不对？毒瘤一定要彻底清除，否则它会让这个身体整个身体会死亡，对不对？所以迦南人上帝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再给他们400年的时间等候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悔改，所以到约书亚那个时代才要把迦南所有的人都要灭尽的原因。
我们今天围绕牧师的问题，就是有关于信心。有一个弟兄说得非常好，他刚开始参加幸福小组的时候会很胆小，说话和我一样会发抖，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信心不够。后来他领悟到神给了我们盾牌，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所以他就改变。雅茹姊妹呢也是提到，而且雅茹姊妹读经很认真，她看到亚伯拉罕跟神的对话有7次，所以说雅茹姊妹的总结就是，我们只要信跟着行，这个是最重要的。后来安明弟兄总结了三个： 第一个就是信心，与神有好的关系，第二个就是顺服，第三个就是回转，回转就是告诉我们即使跌倒了也不要失去信心。最后安宁还提到说，想要信心成长的话，最重要的是要感恩。暂时我做的总结就是这样。后来 Jennifer 姊妹有一个提问，就是有关于为什么在献祭的时候鸟没有劈开，大概是这样。
献祭的鸟都是没有完全劈开，都是撕裂啊，血流出来啊，杀掉以后撕裂啊，但是不要劈开啊，就到后面应该是利未记会提到哈，鸟的献祭是用这种方式的哈。那刚才你们组的总结很好哈，亚伯拉罕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啊？怎么能够让这个信心成长啊？要有信心，要有顺服，要有感恩啊。那从第十五章看出来，最重要的就是说要跟神对话，要跟神对话哈。你心中有疑问吗？就提出来。亚伯拉罕对于后裔，他一开始是有疑问的啊。这个以利以谢是做承受产业的吗？他如果不讲的话，一直存在心里啊，呀，这个一直是一个问题。那他提出来，马上就得到解决。上帝回答很干脆，这个不是，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是啊。但是后来他又曲解了哈，以为说啊，这个只要是亚伯拉罕，那跟哪个妻子生的没有关系哈。但后来不对啊，上帝再纠正他。只有你跟萨拉生的才是那个 promise 的 son 啊，对，这是一步一步。你看信心怎么成长？你要问呢，问问题啊，不要把你的问题只存在心里啊，你自己想不清楚，找不到答案，提出来，神有方法帮助你的哈，这是我们从这一章里学习的。你要跟神祷告，你要提问题啊，你要把你心中向神敞开，这是一个哈。第二个，你看哈，他虽然提问题啊。但是上帝一旦回答他，他马上就接受，对不对？上帝一旦回应他，他马上接受，就相信了。你看第五节那里讲到，领他到外面去看星，然后说你的后裔也要如此。然后第六节其实跳了一下，对不对？第六节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以此为他的义啊，就说神的回应出来。亚伯拉罕马上接受了，相信了，然后神马上就怎么样，算他为义啊。所以这个你看，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他为什么能够成长，而且成长的这么快，就是对神的那个话语的回应啊。他没一旦神没有讲话不清楚的时候，他会问，他会跟神去讨论啊。但神一旦话语出来，他不会 question 神的回应啊，他马上就接受，用信心去回应。你这样的话，你信心就一定会成长啊！你不明白的时候，你会问问题，但你一旦神的话给你答案了，你不要再问问题了啊！这个时候是你接受的时候，是你相信的时候。
我们读新约就晓得，新约有一章圣经特别讲到信心，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开头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小组里面就有那个小丽就说了，当初耶和华神跟亚伯兰说，你就要出去离开本族本地父家，去哪 I don't know， 就离开，相信神的话就跟着做就对了。刚刚那个有些分享非常好，信遵守神的话，顺服感恩，牧师特别要对话。你不信，你信不过来可以问，神会回答你。神告诉你，哎，你就抓住神的应许，就相信，就这么单纯。从小事开始，就有小信心，慢慢大一点的事，更大的事，你一步一步走过来，你对神就更有信心。这个是很奇妙的经历啊。刚刚我们也讲到这个约，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是生命之约，是无条件之约，因为只有神一个人去负责，但是他是信实的，这个约是不能够被废止的，他一定要遵守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那亚伯拉罕的单纯的相信， 他就蒙福了。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信神救赎 之恩的话，我们也蒙福，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这是从亚伯拉罕一直这样传下来，就我们也蒙福了，就要相信。信心的成长并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我们要真是要抓住神的话，一点都不能改变。他说有就有，他命令就立，他的话从来不突然返回，这一定要信的，要不然的话我们走这个信心的道路不太容易啊。
好，谢谢吴长老。所以在亚伯拉罕之约上面，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件事情上，回头去看到我们这个时代，你就看到上帝那个信实，他应许这个亚伯拉罕成为大名。你现在世界上哪个人不知道亚伯拉罕，对不对？当初他就是乌尔地区方的一个小小的一家里的人，可能有点钱，但是没有那么大名，但是因着回应，凭着信心回应神的呼召，当时迦南地的人知道他，然后四王回去他老家那地方的人也都知道他，那今天全世界的人没有人不知道亚伯拉罕，赐给他大国不光是以色列国，他后面生了八个儿子多少的民族都是尊崇亚伯拉罕为他们的先祖，但更重要的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国大卫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成立的这个国，属神的国，属天的国这是也是借着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榜样信心的带领我们今天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个是大国大福，那更不用说了借着耶稣基督祝福所有相信的人，后裔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这个时间到了，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因着信心而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人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地土土地，那这个事呢还没有完全成就的即使是在以色列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所罗门的时期，你对照他也没有完全的得到这块地，所以这留了一个尾巴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个约最后要成就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千禧年国度里所以在千禧年国度里面，神要完全的把他应许亚伯拉罕的这块地要赐给犹太人那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与神立约这件事情上看到彰显上帝的信实，而且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将来神要做的事情跟这个约都是有关的既然神应许了是不会有一点折扣的，最终都会完成。
我简单的说一下我的经历，我从学了这个创世纪到现在，尤其是今天学亚伯拉罕，我觉得他最大的就给我的启示启发，给我最大的就是他是我的榜样。他呢信神，即便是神所说的话他不理解，他也照着去顺服去服从去做，这是我应该向他学习的。但是呢在信神的过程中，我我住院的期间，我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儿，也就是那里有一个护士，他对我说，他说你真善良，你应该信佛。我说不，我说我信耶稣。结果呢等到他我快出院的时候他又来了，他在下班之前一下就把他说这是我的佛珠，刚那个那叫什么呀，说刚什么，也就是刚什么夺来的，后来一下就挂我脖上。当时我心里一惊，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我信耶稣不信佛。后来呢他就没说别的，也给了我老伴一个，最后呢他就走了。我就当时我就把他摘下来了，把我和我老伴我摘下来之后，我说我信神，我不信佛。而且呢我跟他表态，我说的在信息上我跟他表态，我说我信的是主耶稣，信的是上帝，我不信别人。 说我你给我的东西谢谢，我说我把它都包起来了，以后会退给你的。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第二天出院之后，我就跟主跟着神，我就忏悔来着。我说那个在天的父啊，我说我当时没有回绝他，可能这就是我对您的不忠。过后的话呢，忏悔完了，我心里才踏实点。我觉得有主有神给我做主，我会坚持走下去，我一定要那个就是顺服神，相信信神，而且呢主就是我的护身符，也是我的救命，是我的救星救主。
好，谢谢周阿姨哈，这个这是很好的作见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哈，就告诉别人我信的是基督啊，跟这个佛没关系的啊，我不会接受的哈，下次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哈，直接就退给他啊，不要接过来哈，那不要让他有任何的含糊哈，这就是鸷鸟哈，当神与人立约的时候，鸷鸟会飞来的啊，会来搅扰的哈，会来这个攻击的哈，那我们马上要拒绝哈，站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地位上。
感谢主，谢谢周阿姨的分享。我想插一句啊，嗯。第一，你看人家那些异教，其实佛教本来不是一个教，他不信，他没有他的神啊什么的，他只要相信什么轮回什么修炼，其实他们相信是自己能够拯救，不管他这个好，反正他不是基督的。那可看人家那些都那么的殷勤做工，那我们基督徒周阿姨您也是基督徒的话，你有没有来把福音带到你所去的任何地方，就是说从人家身上我们能看到我们有没有基督徒做到基督徒应尽的做工的这种义务。所以周阿姨您要好好的去传扬福音，然后要把福音传给别人，就像人家硬硬的把那个福珠什么的开光的什么东西所谓的挂在你的脖子上。对，我们要从人家能学到一些，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传扬福音，把福音传遍哈。感谢神，这是我想跟您你分享之后我来想说的哈。
今天早晨这个周阿姨也提到受洗的事情哈，所以鼓励周阿姨快快的受洗，这件事情不要等啊，快快的把这件事情做完哈，因为这是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哈。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借着洗礼归入基督哈，那仇敌看你是没有办法的啊，你已经完全归入到耶稣基督里面，他拿你没有办法啊，他也没办法攻击你了啊。那刚才小丽的提醒呢，是给每个基督徒的提醒啊。如果我们主动的向人去传福音啊，在他们把佛珠挂到我们脖子上之前，我们先要劝他要信耶稣的时候啊，他大概也没有力气要送我们佛珠了哈。我们要主动啊，这件事情不要等待啊，为主来做，告诉别人你也要信耶稣哦，你啊，信佛救不了你，信佛只能害你啊，要信真神啊才能得拯救啊，所以这个很重要。
好，
感谢
主，谢谢
呀。今天看到那个童阿姨打开镜头了呀，你好，好一点吗？
好多了，谢谢大家的带导，
感谢。
我今天是我跟长华都来参加了，
嗯，
所以感谢主，
感谢。
我读这一章啊，我实在是感觉到神的耐心。这个关于土地，十二章第七节，神说了：“我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没有提你，而是赐给你的后裔。”到十三章十五节，凡你所看见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个地方不单有后裔，还有你。到了十五章，神说第七节：“为我是耶和华，把你从乌尔领出来，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很明确的点到要赐给亚伯兰。我是觉得神是一次一次的在讲， 增强亚伯兰的信心。亚伯兰当时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就凭着神的话，我觉得他的信心是越来越强。另外，关于迦南地到底是哪个地方，我记得我们以前讨论过，我只是提两点给大家参考。第一个就是创世纪第十章十九节讲了从北到南的距离，然后在这里十五章十八节讲了迦南地从东到西的距离。我是觉得圣经是给我们讲得很全面，只是我们读得不仔细。所以上一次我们讨论的时候，有人在问是迦南地，是这个约旦河西边这才叫迦南地吗？还是哪里？神讲得很清楚，这十族人住的地方就是神要赐给亚伯兰的迦南地。我觉得读圣经我们要仔细的读，要思想，像刚才大家提的，我很得帮助，谢谢大家。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啊，很高兴看到李长老童姊妹哈、啊，这个身体渐渐的复原啊，还有一点咳嗽哈、啊，求神继续来医治啊，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嗯，天上的父啊，你的信实真的像万古的磐石一样永不改变啊，你的话语一旦说出来绝不收回啊，命立就立，说有就有，而且立定在天永不改变啊，感谢主。借着与亚伯拉罕的立约，我们真是看到你的信实，哪怕再等四百年，哪怕再等几千年啊，只要神的话立在那里啊，就一定会成就的啊，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啊，跟随这位神走信心的道路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亚伯拉罕的信心啊，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成就这一切，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都是是的啊，都是得以成就应验的啊，让我们看到啊，上帝的那个信实存到永远啊。我们感谢主啊，今天也特别感谢你看到童姊妹李长老啊，他们身体渐渐的复原啊，就请你继续的赐福他们，保守他们在主的里面身体完全的康复啊。我们也为周阿姨祷告，感谢主啊，在医院与这个护士的互动当中为主做见证啊，向世人宣告哈、啊，他所信的是耶和华神，是主耶稣基督啊。主就求你坚固周阿姨的信心，也保守他们全家的每一个人，也为刘伯伯来祷告啊，求你也把那个得救的信心加给他啊，让他真是也能够明白福音。谢谢你啊，真是每一天我们在主的话语当中所领受的丰盛的恩典啊，是你赐给我们的啊，让我们心存感恩啊，在今天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